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去分享《使徒行传》啊，我们要讲到这个我们这一系列分享的第26讲。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呢是律法与福音啊，律法与福音。那么我们先简单回顾，我们上次我们讲到就是彼得看到的异象，就是主特别让他去看见一个异象，然后彼得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有个飞跃，然后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思考。福音开始向外邦人当中去拓展。那么我们今天呢，要继续的来去看啊，这个故事它带来的影响。那么我们就要去思想的主题呢，叫做律法和福音。我们先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和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拯救我们的主，你是怜悯我们的主。如果没有哥尼流他们归主，如果没有福音传到外邦人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不能成为基督徒。所以主，我们特别的感谢你拯救我们，我们也特别求主你借着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使徒行传》第11章的经文，你让我们更加去明白律法和福音之间的关系，让我们这些人，我们更感恩，我们也在传福音以及我们的这个圣洁追求上面，我们更有智慧。求主亲自施恩带领我们，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Amen。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叫律法和福音。哈，为什么我们要分享这个主题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进入到《使徒行传》第11章啊，从第1节到第18节这段的故事。就是我们上次看到了彼得在这个哥尼流的家里面帮助哥尼流还有一帮外邦人去给他们施洗。那么施洗之后发生了事情，就是彼得他们又回到耶路撒冷。跟耶路撒冷教会去汇报这件事情的时候，啊，又有一番啊，我们要去思考的一些故事的发生。那我们那段经文呢，18节经文比较长，我们就不都读了哈。那我们就放在 PPT 上面，我们放了这几节的经文啊。我想请一位弟兄姊妹来帮我们把这个经文来读一下哈。哪位弟兄姊妹方便就打开麦，帮我们把经文读一下。谁方便帮我们读经？
我读吧，
好的。
《使徒行传》第11章第1节到第4节，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即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彼得就开口把这事挨次给他们讲解说，我在约帕城里祷告的时候，云游向外，看见异象，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从天垂下，直来到我跟前。使徒行传11章17到18节，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阿门。
好，谢谢兰花姊妹帮我们读这段经文哈。我们看到，就是其实《使徒行传》第10章、第11章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第10章我们就看到，就是主特别的差彼得啊去到这个哥尼流的家里面。然后呢，其实彼得那个地方到哥尼流家里面其实是有一段时间的，然后有一段距离的。他过去以后，然后看见上帝所做的奇妙的工作，看见圣灵降临在外邦人身上。然后彼得跟他们再次去讲了福音，然后又为他们所有人都施洗。施洗完了以后呢，彼得呢就回到了耶路撒冷。那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看到其实他就遇见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有人来跟他争辩啊。特别这里讲到说，奉割礼的门徒争辩什么呢？他们争辩的问题居然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里面和他们一起吃饭了，就是你怎么作为一个犹太人，怎么可以跟未受割礼的人去吃饭呢？那所以你会看到，他们连彼得跟未受割礼的人，就是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他们都觉得是一个不可思议、不可接受的事情。那更不要说把外邦人接纳到教会当中了。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就看到，其实在这里的话，当时就遇见一个很大的挑战，是初代教会它突破出去了。这个其实给我们带来的思考是很多的。就是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真的要去看到说，当时的彼得 当这些人去挑战他的时候，彼得呢就把这个哥尼流他们一家是怎么信主，然后上帝是怎么在他们之先就做了工作，包括上帝怎么在异象当中来教导彼得说上帝洁净了，你不可以以为他不洁，然后明明确确的告诉他们说，就是这些外邦人归主根本不是我做的，是上帝做的，我其实不过是去做了一个见证，上帝都已经做了这个事情了。那么我们就必须去顺服上帝。其实彼得当时是用的事实为依据来反驳那些来去攻击他的人，说你做的不对的人。所以大家都沉默了，然后都认同，因为这确确实实是上帝做的工作。不单是彼得看见了，他们有6个同工一起看见这件事情。但是我们看到彼得他当时说这个话的时候，那么我们包括我们看到第10章，彼得当时当圣灵去感动他的时候，天上降下一个大布让他吃东西，彼得第一反应说这些东西我不能吃，我从来都不吃，这是不洁的。那我们就去看到，包括后来啊，我们包括犹太基督徒也好，我们现在的新这个外邦基督徒也好，我们就不再有旧约的那些各样的规条的规定啊，旧约确实规定有很多东西是不能吃的，但我们现在都能吃了。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到底是怎么回事？彼得是讲了上帝做的事情，而我们需要去思考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律法和福音的关系，就是为什么旧约的这些规条到了这个时候失效了，然后上帝可以说是亲手废掉了这些旧约的律法规条，这个背后到底是什么意涵？这个真理原则到底是什么？我们要好好的去思想。然后我们今天也希望这个借着这个故事，我们去思考，就是新约和旧约的关系是怎么样子，律法和福音的关系是怎么样子的。那其实这个故事，因为它很重要，特别是这里面所隐含的真理原则非常的重要。我们去清楚知道这些真理原则之后，然后我们今天的工作也会好做很多。那么我们就要去梳理，我们不是仅仅说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我们就去接受，而是我们去看看后面的真理原则，因为上帝是真理的主。他所做的事情从来不会说仅仅是为了事情成就，然后我方便行事，我不管我以前说了什么，上帝做的事情都是有根据的。我们来看看在这里面，上帝给我们带来的提醒，给我们的教导是什么。那么讲到律法和福音的关系的时候，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里面有很丰富也很重要的这个真理，我们是需要去知道的。那我们需要去知道这些真理的时候，那我们今天只能讲一部分，我们回头还要再讲。那我说我今天只讲一点，我其实我一开始预备着我还想讲多一点点，后来我发现不行，我们要讲的细致一点，因为跟我们的服事工作有密切的关系，不仅仅是对当时的彼得他们，对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所以我说我今天就集中在一个点上跟大家去讲，我们就说律法和福音的关系，你首先需要知道的是什么呢？你首先需要去知道的就是律法和福音，它是本体和影子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看到，我们在这里，彼得他当时只是讲了上帝的作为，作为见证，让大家不要在这个事情上面去拦阻福音的工作。但是背后真理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在后面的福音这个传开以后，在保罗的书信，特别是在希伯来书里面，有很多的清晰的讲解。我们从中再去看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得更清楚。我们才知道为什么这个事情上帝是这样处理。我们就说你要去看律法和福音的关系。我们说律法，按照我们看希伯来书这里面讲的，比如说希伯来书10章第1节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然后希伯来书8章第5节也说了，说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物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所以弟兄姊妹，首先我们在这里要很清楚地看见，我们说从圣经当中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律法它是影，然后基督才是本体，福音才是本体。所以你要看到这里的时候，这个就给我们一个巨大的一个不同的一个认识。什么不同的认识？弟兄姊妹，基督是本体，福音是本体，律法是影子。那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说本体和影子哪个重要呢？肯定本体重要，影子没有本体重要，对吧？这里面说的影，就好像我们说一个人，我这个人在这里，如果有人给我拍一张照片，照片和我本人相比，哪个重要呢？一定是我本人比照片重要的多得多，对吧？而且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当圣经里面把这个真理讲出来的时候，也是石破天惊的，也是对今天的基督徒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才要详细的去讲，就是到底谁是本源，谁是发展出来的结果。那你去看，他说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讲到律法其实是影，福音才是本体。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哪个是源头？基督才是源头，律法是支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也颠覆我们了。你会看到今天很多基督徒他们说，哎，先有旧约，后有新约，好像他们讲起来似乎是摩西在前，基督在后。我们说主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确实是新约的时候才发生的，但是就真理的关系的角度来讲的话，基督在前，律法在后。所以我们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再去想，我们说既然本体是基督，基督才是源头，那么律法是影儿，那么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影子是需要依靠源头而存在呢，还是源头需要依靠影子而存在？一定是影子需要依靠源头而存在，对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又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看见，就是。福音不是建立在律法的基础上的，律法反而是以福音为蓝本，以福音为源头，它在历史当中出现的。所以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完全有一个不同的颠覆。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影子是为本体服务的，就像我们说我在这里，我这个人是本体。如果有人给我照一张照片，拿我的照片给你们去用，那么你要去看到说。这张照片是为我这个人服务的，是方便你们来认识我，而不是我为我的照片服务，对吧？这是很清楚的道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明白为什么那些吃肉的条例，为什么旧约那些条例，当基督来了以后，他可以撤去，因为本体来了，你那些不过是影子啊，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这是我们说我们从真理的。原则上面，你明白说为什么旧约的那些规条，那些吃肉的规条也好，其实不单是吃肉的规条，还有献祭的规条。我们去看旧约圣经，我们之前讲过圣殿啊，我们讲过祭坛，你去看他们要献五祭，他们要建圣殿，为什么我们今天不献祭呢？那么献祭的条例为什么它结束了呢？其实就是因为基督是本体，那些献祭的条例，那些吃肉的条例都是影儿。本体来了，影子它的关系就发生改变。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主耶稣基督和这个福音和律法的关系像什么呢？我们说福音是本体，它就像一个本体在背，而影儿是什么呢？像有一个光照在这个本体上面，有个影子投射出来，投射到我们的历史当中。那么随着这个光源的变化，影子是可以变化的，但是本体是不变。所以，我们说，在圣经当中讲得很清楚，其实也说到，在希伯来书第一章就讲到说，天地都会改变，唯有你永不改变。我们之前讲，我们主日讲道的时候也讲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包括在希伯来书第八章13节讲到说，既说新约，那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旧约，就是律法，它会消失，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影子会变，本体不会变。影子是暂时的，本体才是永恒的。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不纠结。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些奉割礼的那些人，他们就是太固守犹太的这些律法规条，他们以为说这些是不变的，这些是不变的。包括我们今天有些基督徒也是这样，他说主耶稣不是说过吗？律法是不改变的，所以怎么可以改呢？那你其实你去看，那我们今天吃猪肉，旧约不能吃猪肉，改了没有啊？改了，改了没有啊？没改，改的是什么？影子改了，没改的是什么？是那个本体，是那个精义。吃不吃猪肉是为了让我们到基督面前去，是让我们去理解什么叫圣洁。我们等一下还要再去讲。所以弟兄姊妹，首先这是我们要明白的第一点，对我们这些工人来讲，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我们说律法是影像，福音才是本体。那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继续帮助大家去理解的时候，我说基督是终极的目标，律法是宣传的海报。什么意思呢？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一个照片来方便大家去明白，就是我在网上找一个，就像有人要结婚了，对吧？一般有的时候新郎新娘呢要保持一点的神秘感，然后你去参加他们的婚礼，他们一般在婚礼入场的地方放一个什么呢？放一个海报，对吧？放一个海报，然后在这里说，哎呀，我们结婚啦。 某某先生要跟某某女士结婚了，然后我们在海报那里有时候还要跟他跟那个海报照个照片，合个影，对吧？那但是我们要知道，海报是不是终极目的呢？我们说海报不是终极目的，真人新郎新娘才是终极目的。阿门吧。我们说同样道理的，旧约就如同宣传海报一样，旧约就如同宣传海报一样。你真的要去明白，真的要去知道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真的是去看的时候，看旧约的时候，你要去晓得说它是个宣传海报，然后新约才是本尊，新约才是目的，就是当基督来了，基督就是我们的终点。那我们说，像新郎新娘来了以后，你总不能新郎新娘已经入场了，然后你还整天盯着海报不放，然后对着海报说：“哎呀，这个在，这个好，这个好。”那这个就是对新郎新娘的得罪了，对不对？同样道理的，你就明白说，我们说旧约的那些献祭的规条也好，饮食的规条也好，各样的律法规条也好，其实它都是影儿，它都是宣传海报。当基督来了以后，那么这些宣传海报就要拿掉。就是我们说，其实你去看，真的婚礼就是这样子的，你不可能说，哎，我们举行婚礼啊的时候，然后有个请柬，然后我新郎新娘来了，然后你们只盯着请柬看。你不去看新郎新娘，这是不对的。你们不能只是盯着宣传海报看，哈，包括像看电影，哎呦，一个电影要上映了，它先出海报，然后先出预告片。你看了预告片，说，哎，这是一个好电影。那么你去到电影院，你不能只是看海报，你不能只是看预告片，你要看正片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基督来了。那么如果我们不撤去旧约的话，其实这个时候我们是有双重的冒犯。怎么叫双重的冒犯？就是新郎新娘已经来了，你不去尊荣新郎新娘，你反而盯着海报，你说海报好看，海报好看，我就是不看真人。这个时候你是得罪新郎新娘的，而且这个海报本身的目的也是为了让你去看新郎新娘。所以，当我们不理会耶稣基督，我们反而死抱着旧约不放的时候，我们不单得罪了基督的福音，我们也得罪了上帝所赐的律法，因为律法是影儿。是基督这个本体的影儿，所以我们真的看到这些时候，真的明白这些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大不相同，我们就会大不相同。弟兄姊妹，我们要去晓得，我们要去知道，所以基督来了，我们要去看的就是基督，这就是新约圣徒比旧约圣徒更幸福的地方，因为基督已经来了。而且我们再去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说如果。我们看到彼得跟耶路撒冷的弟兄姊妹去解释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特别讲到哥尼流的见证。其实你再去看，彼得去哥尼流家里面，不是去未得之地那里去向一帮抵挡福音的人去传福音，而是去向一帮已经接受了上帝、被上帝赐福的人，彼得去兼顾他们，去见证他们的得救，然后用洗礼来表明上帝对他们的认可。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哥尼流事件对当时的犹太基督徒冲击是非常大的。为什么非常大？我再强调一点，当时的犹太基督徒并不反对人得救，但是他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什么观念？他们认为说，任何人要得救的话，你先要来做我们的犹太人，你做了犹太人再得救，这是没问题的。但是哥尼流他们身上发生的事情是什么？他们根本没做犹太人，他们没有。遵行犹太人的律法，他们没有受犹太人的割礼，他们没有去按照犹太人说的那样的去吃饭，去执行犹太人的礼仪，上帝就拣选了他们。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借着哥尼流的见证，告诉我们一件重要的真理。什么重要的真理？就是旧约律法不是寻见基督的必经之路，旧约律法上帝使用它是让我们来找耶稣，这是其中一个功用。但是上帝使人归向基督。并不是必须通过律法，所以我才讲，我说今天我要花时间跟大家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姊妹传福音也陷在这样网络里面。我们今天很多人传福音认为说，你必须先把律法跟他讲一讲，你要用律法定他的罪，让他在律法之下恐惧战惊，然后他才接受耶稣。我认为这才是可以的。其实这是人那种僵化的头脑自己总结出来的神学，这个神学是对不上圣经的。哥尼流一家其实。根本就没有在律法之下，根本就没有成为以色列人，结果他们就得救了。其实这样的例子是不是只有哥尼流一家这样的例子啊？不只是这一家，其实在旧约当中还有不少的例子。比如说旧约当中的约伯，约伯圣经里面只讲说东方有一个人敬虔义人，没有说约伯是犹太人的。 弟兄姊妹啊，还有在亚伯拉罕之前的那个麦基洗德，那个麦基洗德是被称为神的大祭司，他是平安王，他也不是犹太人，因为亚伯拉罕还跟他献十分之一呢，对不对？而且到后来的时候，我们再去看列王记里边，还有一个外邦人也很典型，就是亚兰人的元帅乃曼。乃曼只是到约旦河里洗了7次，他得救了。他不但得了医治，他得救，然后他又回到亚，他没有按照犹太人的规矩成为一个犹太人。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这些时候，这是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要晓得基督是终极目标，上帝把人带到基督面前，这是上帝要做的事情。但是对于犹太人，上帝借着律法把他们带到基督面前；但是对于外邦人，上帝并没有说必须用律法才能把他们带到基督面前。弟兄姊妹，你要看在哥尼流身上发生的事情就是这样子，很清楚向我们显明。这是我们在这里讲的第二点。那我们继续再讲第三点。我们讲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讲到这里的话，那我们说上帝把旧约的那些律法规条好像不要了啊，真的就像这里面说的，说的这个啊，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这是圣经里面说的话。这个祭司的职任怎么改的？从律法的大祭司变成福音的大祭司，从亚伦的后人变成基督。然后他说，律法也更改。那我们说，在这方面，律法更改了，那上帝把律法赐给我们，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说，我在这里希望大家去明白一些很重要的真理。我说，明白哪些重要的真理？第一个，我希望大家清楚的去看见，清楚的去知道，说，既然我们上帝带领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让我们得着基督，而不是寻得一堆的律法规条。那律法规条不是终极目的，基督才是终极目的。那么，上帝赐给我们律法，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说，我先讲律法的积极目的。律法的积极目的是什么？你们去看一些神学家的神学书，跟我今天讲的会稍微有一些不同。但是我在这里，那大家只要在福音里面是差不多吻合的，但我说我在这里再强调，我说律法的积极意义是什么？律法最积极的意义，律法的赐下不是为了使我们称义的，律法的赐下也不是使我们自义的，律法赐下来也不是为了捆绑我们的，律法的积极意义是为了帮助我们去寻求基督。就是上帝把各样的，我们讲的是旧约的律法，不单是十诫，是律法那些规条，包括吃东西的规条，他赐下来都是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你是不洁的，你是需要被救赎的，你要去寻求救主的，你要去寻求赦罪之恩的。这个赦罪之恩在哪里？在基督里，在耶和华那里，在弥赛亚那里。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把律法赐下来，从来没有任何的一个目的是让我们自己修炼成义的，是让我们自己修炼成圣的。上帝把律法赐下来最积极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们说：你无能为力，你软弱不堪，你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连你吃饭的时候，你都要承认，你每吃的一口饭，你都会发现自己是不洁的。这才是律法的目的。但我们看到犹太人完全用反了。他们说：哎，你们外邦人吃那些东西，我们不吃。我比你圣洁，我比你圣洁。这根本是误解律法，不是的。我们真的去看律法赐下来，是把我们的自义打下来，让我们知道说我没有自义，我没有圣洁，我没有敬虔，我没有公义，在我里面一无良善。这就是律法的积极的作用。然后怎么样？让我们去寻求基督。所以你要明白这些。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律法从积极上面来讲，它就让我们找基督。律法的消极功用是什么？就是圣经里面反复强调，我们讲到时候也不断的跟大家去讲。我们说律法是使人知罪的，律法不能使人成圣。所以我为什么在这里又要讲这个呢？弟兄姊妹，因为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还有这样的误解。我们一讲圣洁就讲，啊，我要怎么追求圣洁？我要怎么努力？我要怎么努力？搞错了，搞错了。你去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里面讲说，基督将自己一次献上，就让那信他的人就完全，就在圣洁上完全。然后在哥林多前书那里面讲的说，基督就是我们的救赎、工业啊、公义、智慧、圣洁，基督是我们的圣洁，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律法从来是使人知罪的，律法是不能使人成圣的。所以这是律法的消极作用，律法就告诉你，你不圣洁。所以，上帝让我们吃那些说这个不能吃，这个不能吃，只能吃这个。你不能因为你吃牛羊肉，你就比别人圣洁。 因为牛肉、羊肉预表的都是基督，他真正讲的意思是什么？你像主耶稣说的，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你们才能得救，你们才能成圣。弟兄姊妹，其实这才是律法真正的作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我们说律法是否定人自己的成圣追求的，律法是定罪人的自以为虔诚的，律法的要求其实我们根本做不到。所以那些自以为说我守律法，然后我就比别人更敬虔的人，我说像什么呢？我就打一个比喻，像什么？就像在监狱里面服刑的人，在服刑期间，因为他在监狱里，他不能像他在外面那样去杀人、放火、强奸、偷盗。那么这个在监狱里的罪犯要不要自夸说，我比监狱外面的人更圣洁、更好？你看外面那些人，他们做坏事，我不做，能不能这样子？不能的，你没有什么好夸口的。所以犹太人就犯了这样的错误。所以保罗说：“你们这些人是在律法之下，是被定罪的。你们有什么好夸口呢？”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律法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自己不能成为圣洁。所以我们怎么才能真正做一个圣洁的人呢？我们说，我们善用律法的时候，你要去晓得，就像我们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一样，只有一个门，十字架这个门能够让你成为圣洁。什么意思？不是你进到基督这个门里面，自己在修行，让自己变成圣洁。我们说不，你要成为圣洁，你要披戴基督的义袍，然后你在信心里面去遵行律法的精义。律法的精义是什么？爱。然后你追求圣洁的目的是为了荣耀主，而不是夸口自己。所以这样子的话，当我们越是定睛基督，我们越不被人所定的这些律法规条所捆绑的时候，律法被我们尊荣了。那些在律法之下的律法主义者、法利赛人，律法在他们身上是不得尊荣的，律法是定他们罪的，律法是向他们怒目而视的。但是我们这些披戴基督的义袍，戴上福音的眼镜，然后凭着信心去效法基督，在信心里看自己看得合宜，这个时候我们是平心静气的。来效法基督，哪怕我自己做的不好，我可以坦然；哪怕弟兄姊妹做的不好，我可以在信心里看得合宜。这个时候，我们在信心里面的样子，才是效法基督，才是荣耀了律法。这个时候，律法本来是基督成全的，在基督身上能得尊荣，现在律法在我们身上也能得尊荣了。怎么得尊荣？我们在信心里披戴基督的义袍，效法基督，遵行律法的精义的时候，这个时候基督得了荣耀，上帝的律法在我们身上得尊荣，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些。所以我说，我盼望今天讲这些，今天讲的东西是有一定的深度的。但我盼望弟兄姊妹可以去仔细去听、仔细去想的时候，不是仅仅说，哎呀，那个像有些人说那样的，反正新约了，咱旧约律法不理了，不理了，不是这样的。为什么旧约的律法可以不去理会它？你要知道，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重点，律法不过是影子，基督才是本体。律法不过是宣传海报，基督才是终极的目标。上帝把律法赐下来，从来不是让我们靠律法成圣的。上帝把律法赐下来，是借着律法吸引我们也好，驱赶我们也好，推动我们也好，把我们推到基督的面前。我们到了基督里，披戴基督的义袍，戴上福音的眼镜，凭着信心去效法基督，在信心里去遵行上帝的真理的时候，这个时候律法在我们身上得尊荣，我们感谢主。所以这个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我们的这个服事加油站的信息，我就分享到这里。那么弟兄姊妹看接下来还是按照我们的惯例哈，然后大家有什么感动、有什么心得，或者觉得有什么要探讨的地方呢，就可以打开麦，我们来一起分享、一起探讨。